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用血在这里做分别为圣的工作，愿你荣耀的灵运行在聚会的里面。主，你既然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为了教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愿今天晚上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让我们更多明白你，认识你，主也叫我们更多得着你的自己。谢谢你给我们一再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你面前追求，但愿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丰丰满满的得着。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脚前，把你当得的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这个是要从编号第八号交通到第十二号啊。那么我想呢，在这个交通之前呢，我还是先有一点点的说明啊，因为在几年前呢，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读这个四福音合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方式呢，哈，是弟兄姊妹先有一些的交通啊，然后呢后面呢我们一个总结一个结尾这样交通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这样的交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得着，也很喜欢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换了一个方式啊，那么开头呢由我们来讲解，然后呢弟兄姊妹在分组有一点点的交通啊。所以呢上个礼拜五呢这样翻过来之后呢，开头我自己还有点不太适应，所以回去之后在主面前就好好的思想一下啊，我们怎么来读这个能够把它读得更合适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能有个比较明确的原则啊，那么一同在主面前来追求。所以呢我思想了一下啊，我想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实上一次呢我已经和弟兄姊妹大致的讲到啊，那么四福音书呢我们知道它是循着两条线啊，那么神要把他的儿子呢，那么让我们来认识的，第一个呢就是用历史的法则啊，当然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有33年半的在地上的这个生活，这些记录啊。那么呢另一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不是光让我们知道历史，也有启示的一面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循着两条线走，好不好？那么第一个呢，我想我们呢根据历史，那么历史呢就讲到那个事实啊，那么历史呢是比较讲到客观一面的，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各方各面的啊，是比较客观的。那么呢他记载的呢是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好像生活上很多故事，是吧？我们像读故事一样的，那么把它读下来。那么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历史的记载上面呢，有很多时候是那个故事是很简单的呀，很简单的啊。那么呢所以呢圣经呢有另外一面，用启示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启示的方式呢，我们就知道呢它是把那个其中的属灵的含义把它解释出来的啊，我明白这件事情的意思。你知道这个读这个，尤其读历史啊，就圣经中的历史啊，它好像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神用图画对我们说话，但你不能光记住故事，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到底神借着故事对我们说什么，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明白其中属灵的意义啊，明白了属灵的含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的主要的目的啊。那么我们也讲过了，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不仅代替了我们，他也代表了我们啊。所以他代替我们呢，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客观的，他是成就的一切。那么他代表我们呢，这是生命的，是需要我们也进入这个经历的啊。所以呢，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特别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这两条线是并行的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第一方面，我们把圣经的事实把它读清楚啊。那么把这些故事呢，尽量的把它记得清楚啊。然后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巴望主借着这些故事对我们的心说话。那我们要看其中到底有多少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呢，哪一些的这些是今天主要对我们的心说的，或者这些原则呢，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读这些书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我们不仅读客观的故事，我们也需要进入主观的经历，好吧？所以我想我先把这个简单的原则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循着两条线啊，循着两条线来读四福音书。好吧，那么所以首先弟兄姊妹读的时候也是把圣经中的故事历史把它读清楚它啊，尽量把它读清楚它，记住它。但是呢，光是故事不够的，我们还要明白其中属灵的含义啊。所以我想我解释的时候呢，我也循着这两个面上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解释，好吧。那么这个我们上一次呢哈，讲到这个第七编号第七号这里，那我们看见呢，当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呢，地上发生很多事情啊，有很多事情发生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中那个荣耀的时刻来到了啊，所以地上就开始发生很多事情。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是开头为着主来做铺路的工作的啊，所以我们前面读到了一些的天使们的行动啊，和地上啊这些弟兄这些人他们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反应呢。那其中当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像今天晚上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的，就是提到主耶稣有个先锋，就施洗的约翰。那么这施洗的约翰呢，那么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么从他的父母开始，是吧？他父亲撒加利亚，母亲伊丽莎伯啊，那么呢，那么他们都是义人啊，都是规规矩矩的。那个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整个犹太人呢已经变成了犹太教了啊。那么他们呢，按照那个规矩呢，那么在圣殿里面呢烧香，因为他是亚伦的后裔啊。那么根据啊这个传统上面的一个说法呢，这个撒加利亚是排在第八班，所以他第八班进入这个圣殿里面去服侍的。结果我们知道在那天忽然发生事情了，天使显现啊，就告诉他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并且给他起名叫约翰，是吧？那么我们到编号第七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伊丽莎伯就生了一个儿子出来了。那么家族人本来给他叫撒加利亚，他说不要叫约翰，他们说你这个没有这个名字的。结果撒加利亚出来了，你就变哑巴了嘛，他不相信，所以变哑巴了。所以呢，这个他们给他比手势，后来他就叫人给他拿块板子来，他在板子上写他的名字叫约翰啊。那么所以他们整个家族都非常的惊异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呢，是因为有神在主导一切啊，所以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暗中了，这些是别人不能明白的，对吧？ 他们看见的只是外表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开始神有了一个行动了啊，那么就开始这个先做工在这个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的身上，就他们生下了这个施洗的约翰。那么他的爸爸呢，这个一写下这个名字之后呢，结果呢立刻就开口了，舌头也舒展了，就开始有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啊一个预言啊。所以在第八号这里说呢，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啊，立刻被神的灵所充满了啊。所以你看见他下面的那个预言呢，真的是满了灵感的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本来呢，这个撒加利亚呢，在那个犹太教的那个传统的规矩死的情况里面呢，规规矩矩的做犹太人啊，到了时候那么就到圣殿里面去了，那么去做那些祭祀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一样的，到了礼拜天呢就规规矩矩来做礼拜来了啊，夹个圣经呢就做礼拜啊，穿那个整整齐齐的啊。那么但是呢，他虽然这样做，但是没有生命。的确呢，他跟他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不仅肉身没有生命啊，连他们的敬拜呢也都是死板的矮板的，这没有生命的东西，对不对啊？这时候忽然之间天使显现在他身上做工，你看见撒加利亚在年老的时候啊，不仅他们夫妻有生命，现在呢连整个敬拜都不一样啊！他忽然之间被圣灵感动啊，哦，这一篇话非常美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故事很简单，他就是被圣灵感动，他就开始说话了。但在这个预言的里面，他是说预言呢，说预言呢，你就知道这个预言呢都是灵感的言语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啊，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先知的后代，你知道吧？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属灵上的交通呢，是在预言的原则里面的，应该是蛮有灵感的，蛮有生命的啊，不是死道理的，不是讲那个死道理的，是有灵感的啊。基督徒应该说 living word 啊，说生命的言语啊。所以你看见撒加利亚现在忽然口开了之后，被圣灵感动了，哎呀，他这里讲的这一篇话，当然我们没时间仔细去讲他。但其中的重点呢，我们要看一下啊。他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他神应当是被称颂的，也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你看看，这个时候呢，他开始预言神的救恩快要临到他的百姓啊。他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啊。这个虽然好像还是属于他把旧约的那个感觉人就带进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家拯救的脚是指的基督耶稣说的，对不对啊？他说正如从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之口所说的话啊，你看见在这里啊，先知们旧约中所有的预言到现在怎么样都要开始应验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重要的时刻啊。他呢，这个救恩呢，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啊，然后呢，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做事情啊，在旧约时代中间被称作旧约，对不对？其实旧约很重要，就是神的应许啊。弟兄姊妹，懂得什么是约吗？这个约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约束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你办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也需要写个约，像你买卖房子的时候呢，你要写个合同啦，什么都是立约，对不对？就约束双方的，这个约是约束双方的啊。所以神立约，神用这个约啊，那么约束他的自己，神用这个约也约束他的百姓。那么你说约束什么好处呢？是要把我们摆在他的恩典和祝福的里面啊。 所以我们感谢神呢，所以在旧约圣经中一直讲到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所以他既然定义要爱我们弟兄姊妹们，他就不能改变，用约来约定。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拨饼聚会啊，看见那个饼杯啊，我里面就很受感动。因为什么？这是神和我们立的约，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永远爱我们。他，你不管你这礼拜过得好不好啊，你这礼拜乱七八糟啊，也许得罪人，也许得罪主，对不对？但是饼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永远爱你，他永远不丢弃你。哇，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当感恩呐。所以每次看见饼杯，我里面都很受感动的，想到这是神的不改变的约啊。虽然他也许今天不一定很喜欢我们，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不喜欢，但是呢他不能不爱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蒙着多大的恩典呢、所以呢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讲到神所以这样做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是为要什么？应验他向我们定的守约定圣约啊。所以这里讲到纪念他的圣约，所以这么多年代过来了，以色列百姓的天翻地覆，客变十反，乱七八糟，对不对？但是呢神按照他的约行事，从来不改变。哇，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呢、这是我们的神。我常常感觉我们实在是蒙大恩呢他就是什么，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兰所起的誓啊。你知道在新约时代中啊，主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发誓啊。所以有个弟兄讲得很有意思，他说神所以不要我们发誓呢，因为呢神把这个誓留给他自己了，只有神能发誓，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改变，我们发誓啊很糟糕的，你最好不要发誓，你发完誓你就违背你的誓，对不对？我们这个常常对说神啊，我要爱你，把自己奉献给你了。是被感动的时候呢，我痛哭流泪的爬起来了之后呢，就完全忘得光光的，对不对？所以神不要我们发誓，因为我们的誓言不可靠。但是神既然发了誓，哇，神是神不是人呐、神发誓了是不得了，神说了就绝对不能更改的啊。所以呢他不仅立下约，他发了誓言一定要做到。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集中在主身上啊，所以我们蒙大恩呢啊。对，他说呢，既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就可以怎么样，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是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但今天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连侍奉神也不懂啊。我们总觉得侍奉神是麻烦的，哎呀，侍奉神要么增加很多事情啊，这什么？弟兄姊妹们，你搞错了啊！这在神创造人之前，神的心意中间就是要人做侍奉。所以呢我常常讲，我们基督徒啊有几个阶段，我们本来是什么呢？是罪人，是吧？罪人。然后呢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成了信徒，对不对？成了神的儿女。那成儿女还不够的，要成为什么？最终成为侍奉的人。你要记得，你要成为个侍奉的人，因为我们都要做祭司啊。我们知道教会历史最大的错误呢，就在教会里面分了什么圣品阶级的东西去了。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祭司，你知道吧？我记得年轻时候啊，很有意思，有一个弟兄啊，他真的是很明白圣经的。有一个人跑到我们聚会地方来讲，哎，你们聚会里面牧师在哪里啊？我们弟兄就说，你找哪一个牧师啊？哎，你们这不有牧师吗？他说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是牧师，所有的人都是 priest， 都是祭司。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心意，你知道吗？所以教会历史的错误啊，弄成那个圣品阶级的东西去了，这是不对的。教会中好像侍奉只集中在少部分人身上，对不对？其他都是平信徒。那么你是做礼拜的，你是奉献的，你是 弟兄姊妹，我们把神的心意弄差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救了我们，将来我们终身在他面前怎么样侍奉他，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今天呢，我们过去在上海做弟兄们也这样告诉弟兄姊妹啊，他说呢，今天不管你是做律师的，你做工程师，做教授，做医生的啊，你要对别人讲，人家问你你什么职业啊，每个人都跟他说我是侍奉神的，我的主业侍奉神，我的副业做医生我的副业是家庭主妇我的副业是做教授的，我的副业做工程师的。弟兄姊妹，当初弟兄们用这么简单的言语告诉我们，这个是真理啊，你知道吧，要提醒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将来到勇士里我们去做什么，弟兄姊妹记得知道吗？将来到勇士做什么啊？哇，你不是到勇士就退休了啊？到那里啊，整天呢吃水果，这个到处游玩。不，听姊妹你搞错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就意义不大了。你要读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是做君尊的祭司，永远侍奉他。不仅是祭司，并且什么是做王的，有君尊的身份啊！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把一些圣经中的一些的这些重要的观念思想呢，把它拉得非常的低。所以呢，过去有弟兄们讲这样话，很多人把属灵的名词啊世俗化，你记得？你把圣经中最尊贵的重要的思想呢世俗化，你今天连教会都是这样，你知道吧，多世俗啊。今天我们把神那么伟大荣耀的神，他的计划中的事情，我们把它拉到尘土里面去了。你看看我们多亏欠神。你看这个撒加利亚本来呢是犹太教里面的规规矩矩在那做那些是的，忽然之间得到圣灵的感动，哇，这个里面得释放了。你看看对神的心意认识坦然无惧，将来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然后他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啊，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哇，下面那句话呢，我从年轻时候我就背啊，你看弟兄姊妹是好话的，把它记住啊。他因为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那个这句话太好了啊，最后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弟兄姊妹，这个话你要背下来啊！你将来用这些话来祷告，你看那个力量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些，你看他这个得灵感的这个话语啊，哇！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把它读过去了，对不对啊？那么好，这是编号第八号啊，我们看见在这里，那么撒加利亚得到灵感了啊！事情很简单，但是那个背后的属灵的含义非常的丰富。在这里有一个人的眼睛得开了，对不对啊？哇，他所看见的不再是那个犹太教了，不是那些平常那个宗教行为了，他现在看见了真正神的作为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宝贵的啊。然后到第九号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施洗约翰，说他什么，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们读的时候呢很简单，对不对？圣经记载都是很简单的啊。那么你知道一个小孩从孩子长大到成人是有很多故事的，对不对？但圣经常常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了。那么这一句话带过去呢，其实里面是包含了什么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啊，圣经没有讲他怎么长大啊。所以我常常讲，圣经呢，写圣经的人不像写小说的人啊， 如果我们写小说的话呢，哇，那写一大本那个这个施洗约翰成长记，对不对啊？写好多故事啊，那么很多事情的，没有圣经的那些都，圣经不注重这些东西。那么这里这个渐渐长大，这是一个重要属灵的原则啊。那么一方面告诉我们，不管你是怎么长大的，但重要什么要长大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呢，这个在主面前属灵生命也是这样。不管你怎么长的，你总要长，你不长就不对了。你也渐渐长大，意思说你也不可能一天就变。这个施洗约翰不是说一生下来我第二天就变成施洗约翰了，不是的啊，他渐渐长大，所以这生命的原则是一点一点的来。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情没有捷径的啊，也没有天才的，你是渐渐长大的。我们今天好多神的儿女呢，有时候就妄想，希望呢来个什么特别的经历啊，第二天就起来就变属灵人了。你有没有这样的希望啊？啊，有没有这样寄望过啊？你这样寄望就错了啊！我们以前我记得我那个1960几年在台湾的时候，哇，多少弟兄姊妹又看见有些经历很不错，就希望说今天呢一被圣灵一充满，明天就是变属灵人了，哪有这种事情呢？你简直是痴心妄想，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连施洗约翰主耶稣的先锋，他也是在规规矩矩的按照生命成长的原则渐渐长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正常生命的过程，就是、啊、你不要停顿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停顿的，有时候连聚会都是这样的。哎，最近心情好就多聚几个会，过两天心情不好就不聚会了，对不对？这段日子没什么试探引诱，那么就好好聚会，过两天有什么世界好处一吸引，他又不聚会了。就只能那样的，就是不是叫渐渐的，那个叫断断续续的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成长是渐渐长大啊，不能那么断断续续，不行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那么他什么样强健呢？这里讲心灵强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个灵，他的灵强健。所以这个是今天基督徒当注意的啊。我们不是头脑强健啊，也不是身体强健，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也不是坏了哈。更重要什么？心灵强健，灵里的光景要刚强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灵的一软弱，什么都不行啊！所以呢，他这个灵里面开始刚强，然后呢，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他住在旷野，哎呀，这个真的是我们很难懂啊！这个他的爸爸是大祭司的后代，对不对啊？啊，你讲他们祭司的家族啊，这是应该住在家里面，应该住的好房，怎么跑到旷野里面去住了，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旷野呢，我们知道是代表圣经的旷野都有意义，代表着考验的地方啊。神把以色列百姓40年放在旷野，把摩西40年放在旷野，对不对？试验他的地方，旷野是个考验人的地方。旷野因为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你今天这个旷野其实呢，就是讲到今天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像旷野一样，这是考验我们的地方啊，是训练我们的地方啊，是使我们灵里面能够强健的一个地方啊。它就是这个这样。一直等到他怎么样显明在众人的跟前。这个显明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有献祭的意思在里面的，所以呢，只等到他好像祭物一样的摆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尊重神所给我们量给我们的这个原则，生命要渐渐的成长啊，不要停止，要长大。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一年年过来啊，我有的时候在主面前为自己为弟兄姊妹内心有一个比较忧虑的地方，就是好像看看一年年过来都没什么改变啊，没长大这个当然小孩子很可爱，但是一直都这么样的话， 这个父母忧心了，对不对？像我的孙子，你看见，哎呦，现在好可爱。如果20岁了还这么样，嗯，那不是可爱了，那你恐怕要哭了呀，对不对啊？我看着他长，我才高兴呢。啊，看着他每年长，对不对？要，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代表什么？代表侍奉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的侍奉等于什么？给基督铺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你不光是做事情啊，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思想啊，你侍奉是要带进基督的。你看后来使徒保罗出来的时候是这样，他们无论到哪里去都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对不对？侍奉是把基督带给人的。侍奉呢，不是光去在那里搞什么活动啊，讲几篇道，不是，要把基督带给人。真正的侍奉都是基督的流露。那所以后来弟兄们就明白了，对吧？所以呢，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啊，他来呢就是要怎么样呢？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人，所以服侍啊是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施洗约翰代表这个侍奉的生命啊。然后我们来到第十号啊，编号第十号，你看见这里呢？这里马太福音记载的很简单啊，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呢，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这个博士啊，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啊，这里给我们一幅简单的图画，对吧？有几个博士啊，那么然后呢，路加福音呢就记载的比较详尽一点。那个时候呢，罗马的皇帝啊，该撒呢，这个外邦的君王呢，诶，他忽然呢，动了个意念呢，叫大家来怎么样？大家来报名上册啊，这个从未做过的事情，叫报名上册啊。所以呢，当时呢，那个居尼流呢，做叙利亚的巡抚啊，那么说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情，这里讲的前所未有的。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个君王有了这么个思想呢？我们知道神要做事情的，你知道吧？神就鼓动这个君王啊。所以君王做，当时呢，在罗马帝国里面的人就想说，哦，皇帝下命令了，我们大家报名上册，只是一个外面的，好像户口登记一样，对不对啊？其实呢，背后呢是神的手，是为着他的儿子的降生的，啊，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约瑟必须把主耶稣从拿撒勒带到伯利恒。所以这应验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对不对？伯利恒啊，你不是一个小城啊，因为什么？有一个君王要诞生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呢，说是拉撒勒人耶稣，其实呢，他是伯利恒人啊，因为是什么？大卫的故乡啊，伯利恒啊。所以你看见每一样事物怎么样，都应验神的定规啊，从来没有的事情，对不对？忽然之间要登记，如果不是那样的，主耶稣就生在那个拿撒勒了，那么可能就生在木匠家里面了，对不对？那么这时候呢，他呢为的要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所以呢就必须一家族一人就到了伯利恒。那个时候呢，玛利亚呢怀孕的身孕已经很重了。结果到了伯利恒啊，因为回来报名上册的人太多了，整个旅馆通通被住满了。哎呦，你看这个玛利亚真是急啊，现在就马上就要生了，对不对啊？没有地方了。结果呢，只好怎么钻那个马槽里面去了。就主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过，我从年轻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啊。我明知道这个圣诞节是不对的，但是你看那个圣诞节弄一些卡片呢，画的图都用这里的故事，对不对？把它美化的呢，哇，主耶稣放那个马槽，那个马槽很可爱的。你想实际的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那个马槽多臭啊，对不对啊？多脏啊，他们是逼不得已的。所以你要知道玛利亚这个时候多心痛啊，因为他知道他是怀的是神的儿子啊， 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就连一个客店都没有，对不对啊？哎呀，这约瑟真是羞愧的不得了，我想他一定是，对不对啊？你看看妻子要生产，连一个安稳生产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到了圣诞节，哇，这个吃火鸡，火鸡大餐弄的，这完全不相配，你知道吧？完全不相配。当初玛利亚这个时候多痛苦啊！挨家挨户去找旅馆找不到，你看多么窘迫，没有办法了，最后要生了，只好钻那个马槽里面去了，你知道吧？结果就叫我们的主诞生在马槽里，那个又臭又脏又卑贱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他就是要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他真是比我们所有众人都卑微。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谁生在马槽里的吗？举手看看，有没有啊？有谁生在马槽里的？啊，没有吧？我们都在医院里面生的，至少我们家里面母亲还给我们预备一个小床啊什么的。主耶稣降生是这样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弟兄姊妹们？哎呀，应当感恩啊！所以呢，就在那里，就生在到了时候，用一个布把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哎呀，所以有时候你要真正读到主的话啊，我过去的读书读得很心酸呢啊，主耶稣这样来到世间。所以呢，我们知道，当然他来到这里之后呢，后来呢，有东方几个博士来看他啊，下拜，因为什么？他们是在东方得到启示的啊，这些呢是外邦人，他们得到启示，从远远的地方带着礼物来了，到了那个马槽里，看见了那个孩子，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指示，就他们献上黄金乳香末药，对吧？这一方面来讲，我们的主降在最卑微的地方，但是呢，你要知道，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这是神的儿子，是君王，比世上的君王还要尊贵啊！所以外邦人反而把尊荣给他了，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弟兄姊妹们这一幅图画啊，这幅图画要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看见在背后神为着他的旨意，为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神做了何等样的一个安排，而我们的主有何等顺服父亲的意思，这样的降卑。你要把这幅图画摆在你的心目里面，作为基督徒你永远都不会骄傲，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出身，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会比主更尊贵，对不对？我们的主尚且降卑，我们更是应该降卑我们的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故事记载的很简单，但是背后的属灵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所以感谢神，这一切故事的背后是神在主导的。所以我们的神呢，伟大无比啊，你难以想象他是多么的伟大，天地都容不下他，对不对？但是我们神的里面所拥有的是一个谦卑的心，很特别啊！啊，所以将来我们到永世里去的时候啊，见到我们的主，见到我们的神，你不会害怕的。哇，这个是何等的一个安慰啊！ 你有没有去看过什么大人物？有没有见过大人物啊？弟兄姊妹，你们见过啊？啊，哇，见大人物，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呐、啊！啊，我跟你们讲，我年轻时候，我见过蒋介石啊，差不多这么个距离见着他，嚯、哦，那我动都不敢动，我站在眼睛瞪着瞪，动都不敢动，你知道，吓死了啊！你有没有想象，将来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呢？那么伟大的神呐、啊！哎呦，我们这个连灰尘都不如的人，现在来见这个这么伟大的主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主耶稣降卑来到地上的时候，连小孩子都可以靠近他。这是我们的神。我可以告诉你们讲，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那些什么天主教的神父啊、主教，你要靠近他还不容易啊。大家看到都吓坏了，对不对啊？基督教里面有的传道人呢、啊，这个架势十足的大属灵人出来了，你看见个属灵人都害怕。我就看见我们年轻时候一些年轻弟兄姊妹，看着年长弟兄们都发抖，你看这样的。但你放心，你看见主耶稣，你不会发抖的。所以这些故事都说明了我们的神。说明了他的特性，哇！所以将来进入永世，那才是真正快乐的地方啊，是真正叫你坦然无惧的地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哎呀！所以你要认识这个，我们就很向往主啊，愿你快来啊！无论什么时候见你，那是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啊！所以圣经把这些呢摆在我们跟前了。当然，我常常讲，圣经不是小说啊，所以它不必描述的这个描述的叫你这个眼泪汪汪的。如果是你我来写这一段，我不会写很好的文章。如果是一个小说家写这一段的话呢，要写一大本书，对不对啊？把主耶稣那个痛苦的给他描述的啊，你读起来都眼泪汪汪的，对不对？圣经没有，但是你需要去体会。你需要明白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圣经很简单的记载着主耶稣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也觉得很奇妙，因为什么呢？这段详细的话呢是路加写的，路加是个医生，所以他写的比较细致，但是呢，里面一点都没有煽情的东西在里面。啊，你们发觉这个，哎，他不煽动人情感的东西，他只把事实的东西简单的记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要爱真理呀、啊，哎，我们呢喜欢听一些故事，有的人一讲故事讲了我们眼泪汪汪的啊，见证眼泪汪汪的，那有什么用呢？那个感动一下子起来就没事了，对不对？只有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个才有力量。所以圣经是一本传讲真理的书。我姊妹啊，这两天提醒我说啊，这个你漏讲了一句话，你从前讲过一句好话，那么好话好，那么好话再讲一遍。那么这个我那时候讲什么，其实我这些年有的时候也有些聚会里面也提到啊，我就说呢，主耶稣是活出来的道，圣经是写出来的道，你知道吧？其实圣经跟主是同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上次已经也讲过了，圣经像说明书一样的，主耶稣一生的故事像图画一样的啊。所以主耶稣是活出来的道，圣经是写出来的道，同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明白历史，知道一点历史的故事，要知道里面属灵的含义。那么到11号和12号呢，这里呢我们看见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一般牧羊人的故事啊。 哎呀，今天那个我就说呢，人的过圣诞节的时候也是，哦，这个旷野的牧羊，天上天使显现了啊，那个卡片你们看过很多，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不能光被那一个图画这么影响，因为这背后有属灵的含义啊。你想一想，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这是何等的大事，对不对啊？这是何等的大事啊！天使应该呢弄大队的这个天军出来，到每个国家去吹号，对不对啊？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了，吹号。哎，结果没有，连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什么？只有旷野的几个牧人知道。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是多特别啊，对不对啊？那这几个牧人，有人讲说呢，他们在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啊，因为呢，的确按照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啊，这些牧羊人牧的羊呢，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所谓的献祭用的啊，哎，所以他们在夜间看守羊群，保护羊群啊，因为这些羊群将来要献祭的。用来献祭的，他们呢在夜间呢，照着平常的情况，夜间的看守也不知道什么会，忽然之间呢，哇，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显现，然后主的荣光就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很害怕，天使对他们说：“你不要害怕，我赐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觉得很特别吗？为什么这么大的消息啊，只告诉几个牧羊人呢？啊，只告诉几个牧羊人呢？这个不符合我们一般的这个思想嘛，对不对啊？这么大的事情啊，应该把那个世界的君王都找起来宣告，全国宣告，对不对？救主降生了啊。应该全地都知道，对不对？结果没有，结果就什么，就几个牧羊人知道而已。哇，并且呢，天上呢是大张旗鼓啊，为了这几个牧羊人，你看这天使在那里是说，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裹着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嗯，啊，这就说明什么？原来神老早定义他的儿子要降卑到地上来，用卑微的方式降。忽然呢，一大堆的天兵啊，同那个天使就赞美。哇，弟兄姊妹，你想想这幅图画，几个牧羊人啊，结果呢，天上呢开了音乐大会，嚯，这个大堆的天使出现啊，那同几个天使，这看起来不相配嘛，对不对啊？你至少你弄了一大堆的天使，弄了那么一大堆的这个、这些人天兵来唱诗歌啊，底下最好弄好几万人来听，对不对啊？这个比较符合嘛。为这么几个人，你看看弄了又不是什么尊贵的人，那几个牧羊的人，对不对啊？结果呢，天上呢，哇，这个唱起诗歌来了。大声的赞美起来了啊！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么大的话，应该是告诉万民的，对不对？结果呢，只告诉几个牧羊的人。所以神的作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难以测度啊！按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天这么大事啊，把全教会都找来了，那也不为过，对不对？但是不，神的作为难以想象啊。当然，这里我们看见这些牧羊，所以有人解释，因为这些牧羊人很忠心啊，啊，他们在夜里面还在看守着羊群啊，所以这也是鼓励我们的侍奉主，你好好的忠心跟随主啊，你不要以为整天弄着几只羊啊什么的，你这，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实在来讲，我侍奉主这么多年啊， 好像我对主的事情知道了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越发觉越来我不认识我的主啊。还有太多情况是我们从前难以想象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读主的话，你认识主耶稣啊。我们不要被今天的这个外面的人的那些说法弄错了，你回到圣经里面读，你读圣经读主的话，才知道那个神原初的那个最真实的光景。我们今天被蒙蔽，你知道，很多外面东西都是夸张的东西，所以你回到这里面来，你就看见了，感谢主啊！所以天使的这个赞美啊，但是呢，地上呢就是那么的平静，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啊，这么平静。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后来遇见主，保罗一生都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他从来不敢骄傲降卑自己。所有主的门徒都是这样，你看那个彼得，那个恩赐之大，大的那个大到那个地步啊，哇，三千人五千人得救啊，那个死人都叫他复活，这么大人。但是呢，所有的门徒们都是谦卑的，因为在主的跟前没有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人可以骄傲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夸耀自己啊，再愚昧不过了啊！我们真的一无可夸。你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所表现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就讲嘛，神的儿子来了，应该敲锣打鼓啊，对吧？弄得全世界人都，他不是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哎呀，自己也算不得什么，出来了还要摆个架势，还弄个敲锣打鼓的。我以前就看过有一个姊妹有点医病的恩赐啊，医病恩赐，哇，那个上台上个大舞台的时候，还有报幕的人呢、啊，报幕的人呢、啊，那个报幕人说我们今天来了一位这个，就说报他的名字啊，哎呀，大声的报幕，一报幕完之后呢，那个姊妹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那个舞台就跳出来了。哎呀，全场大家看着他，像我们的主嘛。所以一个人卑微跟随主，你才像主。越是显扬自己，越是宣传自己，就越不像主。神借他儿子对我们说话，所以我就说，他不仅是一个客观的故事，它应该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今天呢，你什么都没有，你也不必自卑，因为呢，主本来就叫我们要卑微的跟随他，所以你什么都没有，你卑微的跟随他反而容易，对不对？你有了什么东西，你就不容易。你有点恩赐，有点才干，有点什么东西的话呢，叫你降卑反而不容易啊。我们这什么都没有的人呢，本来就很卑，所以降卑还容易一点。不过呢，有的人呢什么都没有也很骄傲，这个也不大好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做羔羊的跟随者啊！你要一生卑微跟随主。所以基督徒尽量隐藏自己，不要尽量显扬自己。我们的主到地上来是神的儿子，你看见天上天使天君欢送他下来，对不对？结果到了地上呢，静悄悄的，啊，只有几个牧羊人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在那里，听他们宣告这个消息，啊，所以这个牧羊人呢，离开那个天使呢，离开他们走了，这个牧羊人彼此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哇，他说我们往伯利恒去吧。因为天使指使他们在伯利恒嘛，啊，去看看成就的事情，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所以这些人就跑到伯利恒去了，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什么玛利亚和约瑟。我想这些人来了，可能对玛利亚对约瑟呢，一方面呢， 他们觉得很惭愧啊，很难过。另外一面来讲，也得一点安慰，对吧？也得到一些的安慰，因为这些人是主打发来的了，他们看见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感谢我们的主，他到地上来，他没有嫌弃任何的，所以作为基督徒啊，主把我们摆在任何环境里，我们都不应该发怨言。你今天所在的环境呢，不管多么糟糕也赶不上马槽，对不对啊？啊，所以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一个人跟一生跟随主，主把我们摆在哪里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中学读书的时候，常常读到就说呢，一个人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吧？你本来这个很穷苦的、很简单生活的，那反正过苦日子过惯了也没关系。如果你到一个地步，你把那个好日子过了之后呢，然后再回头叫你去过那个日子，你恐怕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就很困难了。但是对我们侍奉主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你根本不要在乎这些外面的环境，主把我们摆在好的环境里，感谢主，摆在坏环境也没有关系。我记得从前有老姊妹，她的那个经验啊，这个老姊妹呢，她是山东啊这个乡下出来的，她的家乡非常苦，非常苦，苦得不得了的苦啊，那因为中国人穷困嘛。是吧？后来他出来侍奉主了啊。那么他到了上海之后呢，我们上海有另外一位年长姊妹在。这个年长姊妹呢，是他的父亲是县官，是官家出来的一个小姐啊。那么养尊处优的，那么两个人都摆在一起，一同服侍主啊。当然，那个姊妹真的是非常的属灵啊。那么。在主面前学习的功课非常好，这位从山东来的老姊妹，其实她的学习也是非常好，我认识她啊，但是她碰见这位姊妹，她就感觉什么都赶不上她，连属灵上也赶不上她，哎呀，跟她在一起啊，总是觉得自己啊，这个比她矮一头的，结果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就被打发到浙江的这个乡下去做工啊。那么浙江人呢，你知道喜欢吃那些什么鱼虾的，就是很腥臭的东西，你知道？结果他们两个人到了那个乡下那个地方，那个弟兄姊妹当然很穷困的，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他们，就把他们所谓最好的东西搬上来了。哎呀，那个老姊妹告诉我，他那个最好的东西搬上来都难吃的不得了啊！哇，他说我那个从山东乡下来的人呢，那个都吃不下去那个东西啊。他心里面想，嘿，到了这个地方，你可能就赶不上我了。你这个官家小姐，对不对啊？我这个呢，从穷苦地方出来的，你一定是赶不上我。那么，这老姊妹后来讲，她说她吃的时候都皱着眉头啊，这个硬着把它吃下去的。她就看那位姊妹，哎呦，一看叫她大为佩服。她说我们的姊妹在那里啊？笑眯眯的吃，一点都不为难。哇，你说怎么样？这些真正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啊！今天像我们在这么富裕的环境里面，现在弟兄姊妹在美国都过了好生活了，对不对？现在再把你拉回到原先那个旧生活里面，我们恐怕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当然，今天主也不是要叫我们故意要这样啊。那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不管主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环境，你要想到你所遭遇的环境绝不会比主耶稣的马槽更糟糕，没什么好埋怨的。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跟随主，对不对呢？很快的年日也就过去了，我们地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荣耀在将来。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的时候完全不在乎地上的这个情况，他如果在乎他就没办法来了，对不对呢？他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因为主是要把什么 把父的荣耀带到地上来的，因为父的荣耀旨意这才是他心中最重视的东西。今天主借着这些图画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弟兄姊妹们，地上或这样或那样，由他去吧。当然主给我们好东西吃，我们也感谢主，吃不到好东西你也一样感谢主，不要埋怨。我以前碰见一个弟兄不肯去参加人家夏令会，为什么不肯参加夏令会？到夏令会里面东西不好吃，所以他这么个理由，他不去。那么有一次啊，结果呢，人弟兄这边硬把他拉去了，我要坐在一起跟他一起吃饭呢。结果呢，他那个餐馆里那个 cafeteria 那个餐厅里面东西他都不吃，他就从他包包里面自己捞出东西来了，那么打开来用个锡纸包的，我看到嚯，还珍惜的不得了，打开来我看里面两条小鱼，把他给吃得津津有味的，他就是因为那个学校的那个餐他不要参加特别聚会。哎呀，你还要吃好的才能聚会。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些人啊，弟兄姊妹，我没意思去定罪任何人，我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在主面前，我们实在讲，我们是再卑微再卑贱不过，不是卑微啊，卑贱不过的人，从头到脚都是罪恶，对不对？我们是罪人啊，但是我们还蛮骄傲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降生在马槽里，所以用那个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记号。主帮摆在任何环境里面都可以，没什么好埋怨的啊。因为什么？这一切都是过渡的，主也不会永远在马槽里，对不对？那这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情况，为了顺服父的旨意啊，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们看见了这件事情呢，哎呀，他们就把这个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人就觉得很诧异啊。那么很多人很诧异，这里记载玛利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这是玛利亚一生一个最大的特别，他就是把这一切话都存在心里，然后怎么样反复思想。哎呀，太好了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完主的话之后能反复思想一下，那读完了就完了，就过去了，那就可惜了啊。所以这个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这一切是真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把荣耀归给神，赞美神，感谢我们的神啊，他接受这些牧羊人的赞美，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蒙恩了，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主啊！你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化成你的赞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四福音书开头的时候记载了主为着他的儿子降生所有一切的一些预备的故事，在这里这些故事里面都包含了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主不仅叫我们记得这些故事，更多记得其中那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有帮助的啊！我想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虽然这已经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故事，但是每一次我们回头读都叫我们的心受感动。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实在是慈爱的主，你为我们降卑在地上。主啊，这是永远的纪念，我们把望这幅图画永远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中遇见一些事物的时候，这些图画会说话，帮助我们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主啊，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主，我们本来是卑微的，是你高抬了我们， 愿我们在地上因着主的降卑，也愿意在卑微中侍奉你，跟随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些图画的里面重新一次得到你的激励和鼓舞，我们再把我们深处的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